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基督第三次降临，最后毁灭魔鬼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上次我们已经查考研究了基督复临之后1000几年中的情况，那时候地上的义人都已经背脊升天，恶人都已经死亡，撒旦恶天使也都被囚禁在荒凉的地球上，而得救的义人呢，却要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的恶人进行定罪审判的工作。现在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查考研究一下千禧年结束以后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当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基督还将要第三次从天降临，他要带着得救的众圣徒和众天使以及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一同降下来。正如先知的预言当中特别论到这一幕情景说，那日他也就是耶和华，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国，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并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撒迦利亚书14:4-8。我们怎么知道上面这段经文是指着基督第三次降临说的呢？这可以从本段经文当中论到这次降临的地点、情况和任务当中看出来。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上面经文当中提到基督第三次降临的地点是和他基督第一次降生伟人是不同的。基督第一次降生伟人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呢，上面讲到这个降临地点呢，和基督复临的时候的情况也不同的。因为基督复临的时候，他并没有降到地上来，而是停留在空中。我们得救的人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7，《马太福音》24:26-27。而上面这次提到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他将要在辉煌的荣耀中降临在橄榄山上面，甚至是这个橄榄山分裂成为两半，各向南北挪移，而形成了一块大的平原。为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也就是永生上帝的城业，可以降临在这一块平原上面，可以看希伯来书12:22，启示录书21:2。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上面这段经文当中啊，提到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情况，明显的是它和基督第一次降生伟人情况不同的，而且呢，和基督复临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过去已经研究过，基督复临的时候，他这是带着众天使一起降临，可以看马太福音16:27、25:31。而上面提到基督第三次降临这段经文呢，却提到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这个圣者这个两个字呢，包括的含义比较广啊，里面包括我们得救的众圣徒， 也包括一切圣天使都在里面。由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的这个景象必定是何等的荣耀辉煌，比起他复临的时候也只会是有增无减。正如先知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那日并没有光，三光必退缩，这个三光就是指的太阳、月亮、星辰，三光必退缩。因为基督第三次降临时候的荣光遮蔽了诸天，以至于日月星辰的光都退缩而看不见了。还有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三面经文当中显明的基督第三次降临的任务，也同样是不同于他第一次降生为人时候的任务。因为主要是第一次降生为人的任务主要是为我们信而悔改的罪人赎罪，也同样是不同于基督复临时候的任务。因为基督复临的时候他的任务是要汲取我们圣徒回到天上天父家中去，但是基督第三次从天降临的任务却显然是为了要在恶人身上进行执行审判。正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早就指着当时代以至于历代的一切的恶人发出警告性的预言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的圣者降临，也是用的圣者这里面不但包括圣天使，也包括得救的众圣徒，要在众人的身上行审判，震慑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又震慑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皮话，犹大书14-15。那么犹大书14-15这段预言，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用在基督复临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基督复临的时候活着的罪人也都将要受到初步的报应而被主的荣光所杀灭，但是这一段这个预言呢，犹大书的这一段预言更主要的是指着将来基督第三次降临的这件事情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罪人都要将要受到完全的报应，而被涂在硫磺火窟当中永远的毁灭。然后呢，主耶稣基督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接下来仔细的介绍一下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我们按照次序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第一点，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为要在所有的罪人的身上施行审判，首先要吩咐他们从死里复活。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其余的死人是历代以来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这等到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3:5。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后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8-29。怀俄人的三恶之争一书当中也提到这件事情，说在1000年的终点，基督将要再度降临在地上，他要与得赎的群众，就得救的圣徒一同降临，并且由天使护送他们。当基督在极其显赫的威荣中降临的时候，他要吩咐一切死掉的恶人复活受报应，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声势浩大，人数多如海沙。第二点，当基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呢 就因此分裂，向两边推移而形成一个大的平原的时候，刚刚复活的恶人都要惊慌的躲避。鲁敬大所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国，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就是刚刚复活的这些恶人，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便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到五节。第三点，接着呢，天上的圣城星新耶路撒冷呢，就要降落在这个因着主的降临而成圣的橄榄山所分裂成的平原上面。于是基督就要带着他的子民和众天使一同进入圣城，这也就是后来撒旦和恶人所要围攻的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九节，正如启示录后面的意象中所补充叙述的情景，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指基督。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并查看启示录二十章九节。怀俄门在三恶之中一书当中也提到，当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耶稣要和他的圣徒一同降临在橄榄山上，那山就要分开变成一个大的平原，上帝的乐园就是新耶路撒冷呢，可以立在那里。当那光辉得末、辉煌无比的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若在这一块经过洁净并且预备好的地方的时候，基督便要带着他的子民和众天使进入圣城。可以看三恶之争四十二章还有经历与默读四十七页。第四点，这个时候由于恶人都已经从死里复活，撒旦也就等于被释放了。当他看见周围无数的恶人都处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他的希望呢又死灰复燃，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精神，四处活动，激烈的迷惑和煽动恶人，把他们全部都组织起来，并带领他们前去围攻那从天降下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妄图在长期以来的善恶大斗争中最后做一次垂死的征战。正如启示录的预言当中提到，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与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都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这里预言当中提到的哥哥和马哥的来历是这样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后来呢以雅弗的子孙后裔人丁最兴旺，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来居住，各随各的方言，总出立国。创世纪十章一到五节，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雅各呢马各 原来是亚夫的儿子的名字，可以看创世纪十章二节，后来呢却变成了地名，其中包括罗斯、米沙、土巴几个大国，可以看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一节、三十九章六节。哥哥却是指的当时统治马各各地的王，也就是罗斯、米沙、土巴的王，可以看以西结三十八章一到三节。甚至这个哥哥呢，后来也成了四位立国的领袖和统帅，可以看以西结三十八章三到九节。因此这里提到的哥哥和马各，实际上是带着那些在基督带着他的众子民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以后，前来围攻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的第三四方的列国和列王和列国，并特别是代表地上啊抵挡上帝的四方列王和列国当中为首的，可以参看以西结三十八章。撒旦正是要首先迷惑他们，自上而下的把地上列王和列国的军队臣民全部都组织起来，并要带领他们去围攻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于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从天降下来的也就是那个前面已经提到过从天而降下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点很重要的啊。这个一千年之后撒旦迷惑人去围攻了圣城，所谓圣围攻圣徒的营和蒙爱城，这本不是本来在地上的，因为地上已经是完全荒凉了，根本就没有人了。撒旦带领恶人所围攻的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也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从天降下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第五点，最后正当他们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的时候，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他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圣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九到十节。那么这里提到的圣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当然是象征的说法，在前面呢启示录当中这个约翰已经讲到基督复临的时候的情况，这样说，我看见那兽，就是指十三章形状像豹的兽罗马教，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就是基督，要与骑白马基督的这个并他的军兵，就是指天使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受印记和拜受像之人的假先知，是指着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兽，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人呢被骑白马带着口中的剑杀了。可以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还有十三章十八节。这里提到的兽和假先知，实际上也就是指大淫妇巴比伦大臣三合一的总教的大联盟说的，他们被活活的扔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也是指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将要在主来之前和主来的时候受到烈火的毁灭而说的。可以看这个启示十八章一到十节，十八到二十节，十九章一到三节。但这个烈火呢不会烧一千年之久，只是要到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烧完了为止。你可以参看这个犹大书第七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九到十五节。本书预言呢这是说明魔鬼也要像他们一样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圣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这个原文可以翻译为就是社会假先知存在的地方，曾经在的地方，他们对昼夜受痛苦，受到永远延延，意思就是说直到他们受够了火刑的时间，最后被焚烧成为灰烬为止。因为圣经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就连魔鬼和邪灵最后也都要被焚烧，变为地上的炉灰，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章节是记载以西结28:14-19，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就连魔鬼恶天使最后都要被焚烧成为灰烬。那么当然罪人将来也同样的被焚烧成为灰烬，不会永远永远或者受苦，这是违背圣经教训的。可以参看以西结28:14-19，马拉基书4:1-3。但是在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被投入火湖之前，他们还需要在上帝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经受一次执行的审判。正如预言当中接下去所补充叙述的，我就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间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就是坟墓了，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遭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启示录20:11-15。这里提到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者，也就是指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可以看约翰福音5:22-23-27-29。那么这个宝座所以会显为白色的大宝座，是因为他当时处在极度强烈的荣光当中。由于当时从基督身上所发出来的荣光极其巨大，遮蔽了诸天和大地，以至于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时候全体围攻圣城的恶人都将要恐惧战惊的面对这 白色的大宝座，并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呢都将会感到这大而可畏的白色的大宝座似乎就近在他们的眼前，而站在宝座前受审判的也似乎只有他自己，因为在极度强烈的荣光当中，其他一切都似乎看不见了。我又看见死掉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受审判，这显然是指他们复活以后站在宝座前受审判。这么主耶稣早就指出的，作恶的将来要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8-29。也正如此书预言当中接下去所指出的，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就是坟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意思就是使他们复活，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一次对复活的恶人的审判可以称为执行审判，而一千禧年当中对恶人的审判可以称为定罪的审判。定罪审判的任务呢，是要根据这个，是要审查了根据天上案件当中所有的记录来审查每一个罪人的案件，批评每一个罪人的罪恶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 并且要将审判的结果记录在各个有关的案件当中。而这个时候这个执行审判的任务呢，是要当众宣判每一个罪人的罪恶和刑罚的大小，并且立刻执行。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为要报复一帮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49:29。由于执行审判当中需要宣判啊，公布每一个罪人的罪恶与刑罚，因此有关的案件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册，因为生命册也被称为是羔羊生命册。原来这是和上帝子民有关系的，只有那些真正心悦悔改重生的信徒，他们的名字才能够记录在上面。但如今在选判恶人的罪恶刑罚的时候，怎么也会出现生命册呢？这显然是因为在灭亡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是过去一度信了悔改，而且在生命册上被留有名字的人，后来却因为犯罪离弃主，而被主从生命册上涂抹了他的名。可以看启示录3:5。生命册上面既然涂抹了他们的名字，自然也要说明被除名的原因。此外呢，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生命册的出现，生命册的这个出现呢，也可以和每一个人有关系。因为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次审判不但是对恶人的执行审判，而也是对撒旦与恶天使的执行审判。正如预言当中早就指出，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6:6。另一处又说，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原文是塔塔洛斯。这用过一次，是希腊神话当中的名词，是指一个幽暗的地方，和死人是没有关系的。交在黑暗的坑中，原文是黑暗的锁链中，等候审判。彼得后书2:4。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就是死一千年之后便被讨罪。以赛亚书24:21-22。而且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20:10。由于撒旦和天使以及每一个恶人所犯的罪恶大小各有不同，因此这个时候他们所将要受的刑罚的轻重也是各有不同的。有些罪恶轻的人如同枝叶枝条一样，在火湖当中至少片刻立刻就死亡了，也有一些罪恶大的人如同树干一样，要在火湖当中遭受多日的痛苦。可以看启示录14:10-11。至于恶天使，特别是万恶之根撒旦，如同树根一样，要在火湖当中忍受最长时间的痛苦。但是最后撒旦恶天使也将和恶人一样，都要被焚烧，成为地上的灰烬。例如先知的预言当中明确地论到这件事情，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大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他们必如灰尘。按照原文应该翻译为，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 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预言当中所提到的根本是代表撒旦，因为他是罪恶的创始者，为重罪之根，万恶之本，也是一切犯罪作恶之人的父。枝条呢，是代表一切跟从撒旦的人。枝条和根本怎样在烈火当中先后被焚烧尽净，成为炉灰，照样恶人、恶天使和撒旦也要在火湖当中先后被焚烧尽净，成为灰烬。关于撒旦的毁灭，圣经当中还有更加清楚的预言。这一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要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你的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可以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到十九节。有人认为在将来新天新地当中，硫磺火湖也就是地狱还会永远存在的，撒旦恶天使和恶人或将要在地狱当中永远受火刑和痛苦。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上面所讲的一些圣经的启示，也不符合上帝慈爱而公义的本性。因为世人犯罪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上帝也怎么可能让罪人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的痛苦呢？如果罪人是永远不死的话，那么火湖又怎么能够称为第二次的死呢？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又怎么能够兑现呢？而且罪恶岂不是也要在永远存在了吗？可见罪人是不可能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痛苦的。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固然圣经上称火湖是永火，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一节，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上也曾经称古时候焚烧索多玛俄摩拉的火为永火。可以看犹大书七节，在原文当中都是指永火，犹大书七节。而且圣经上也形容焚烧伊顿的火，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九到十五节。由此可见，所谓永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用不能够熄灭的火，将所要烧的东西烧成灰为止。可以看彼得后书两章六节。也正如圣经上所说，把麦子指义人射在仓里，把糠指恶人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意思用不能熄灭的火把它烧尽了。再说圣经当中这个原文当中这个永远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是指的永远无尽的时期，但有的时候呢，所谓永远是指的一个有限的时期，如一生一世之内。比如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二节说永远，一章二十八节又说终身，又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六节说永远服侍主人。这明显的是把永远作为终身或一生一世来解释的。至于启示录十九章三节所谓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淫妇被烧尽，烟气完全消散为止。至于所谓在地狱里面从死不死的，活死不灭的，显然也是一种象征比喻的说法啊， 这句话是记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所谓在地狱里从此不死的活是不灭的，所谓地狱呢，是新约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名词，它的希腊原文就是格埃纳，实际上是旧约希伯来文新恩之国的一个译音，因此所谓地狱原文就是新恩之国。新恩之国呢是贴近，就是靠近耶布斯，也是耶布斯的南界，也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南界。可以看约书亚记十五章八节，犹大王亚哈斯和玛拿西都曾经先后在这个新恩之国来烧香，并且焚烧活人为祭，献给他们的假神摩洛太阳神。后来敬畏上帝的约西亚兴起作王的时候，他就污秽新恩之国的图菲特，不许人在那里施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可以看列王下二十三章十节，这约西亚王当时吩咐人啊，帮那些敬拜假神之人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烧在他们的丘坛上面，并且还烧了许多动物的尸体和垃圾，即使呢污秽了这些丘坛。由于要烧的尸体很多，小虫呢也不断的滋生，为了防止为了这个防止这个大量的腐败的尸体所能够引起的传染病，于是就是火焰昼夜不断的在那里燃烧，为了要烧尽他们。可以看希腊文英文这一本这个词典字典上面有这段注解。后来拉比的传说当中也声称，城外的新恩之国，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新恩之国，是一个焚烧尸体和垃圾的地方。可以看英文圣经的字典，以至于出现了圣经当中所说的在那里从死不死的活死不灭的情况。可以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后来先知耶利米也得到了启示，预言这个新恩之国将要成为沙漠国，成为埋葬尸首的地方，甚至这个尸首多得无处可以埋葬。于是这个新恩之国呢，实际上已经成了末日这个毁灭这个罪人的这个硫磺火或者预表了。可以看耶利米书七章三十到三十四节，十九章一到五节，三十二章十五节。到了新约圣经当中呢，主耶稣更加明确的用这个新用这个地狱的火，原文就是新约之国的火，来预表千禧年结束以后毁灭撒旦邪灵和一切恶人的硫磺火湖。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到五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五节。好，接下来看第六点，基督第三次降临不但要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而且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当上帝降下的硫磺火湖把撒旦恶天使以及恶人全部焚烧毁灭尽净的时候，也要同时把这个充满了罪污的地球炼干净。正如圣经上所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照存留的日子用火焚烧，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由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可以看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十二节十三节。本章预言当中提到的天地要被烈火焚烧， 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这是初步的应验，直到这时候才完全的应验。撒旦恶天使恶人都已经被焚烧成灰，地球也已经被炼干净了。这样呢，就为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大功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第七点，接着呢，上帝就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正如启示录的意象当中接下去所显示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1。以上所说海也不再有了，是指着地球上带着罪恶咒诅、死亡阴影的波涛汹涌、恶浪滔天的海也不再有了，而并不是说新天新地当中没有海。正如先知的预言当中早就指出的，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可以看撒加利亚14:8、9:10、以西结书47:1-8。上帝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当中也宣告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快乐。以赛亚书65:17-18。这时这个重新被创造过的优美的地球，便将要永远成为上帝子民居住的家乡。正如圣经上所应许的，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37:29。那时候一人见到二人的预言就应验了，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多，你们必见到二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4:2-3。更是我们得罪的圣徒感到无限恩宠和荣耀的事，作为宇宙统治中心的上帝的宝座也要设立在地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启示录21:3。由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要设立在这个地球上面，可以看启示录22:1。于是地球上被焚烧成灰的主的仇敌，就成为主的脚凳的这个应许呢，就实现了。圣灵身上的诗篇110篇第1节所记载的，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那时候得救的圣徒要加入天使的行列，和天使同一个城，一同侍奉宝座上的上帝和羔羊。可以看马太福音22:30，希伯来书12:22-24，启示录21:9-14。我们那个时候在天上，既是上帝的仆人，又是上帝的儿女，既是上帝的子民，又是君王和祭司。我们要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不断的侍奉和颂赞，正如预言当中所说的，在城里有上帝的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做到永永远远。启 启示录22:3-5，启示录预言当中也提到，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原文是成为国王，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在将来新天新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5:9-10，那个时候每一个得蒙救赎的圣徒，遍体升天的圣徒，都要得到这样的莫大的荣耀。你们可以看启示录23:5-6。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把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成难。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可以看彼得后书3:14-18。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呢？也就是要不断的依靠主的宝血而称义，不断的依靠主的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不断的在主里面爱神爱人，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主耶稣再来。好，今天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